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耶稣自从行走江湖，就好像处处都被针对。即使我已经知道来龙去脉，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记得在前面第9章，耶稣医治一个瘫子的时候。耶稣先是宣告说这个瘫子的罪得赦免，然后他才医治了他。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就说，耶稣的宣告是诽谤神的话，对神是种亵渎。经文来到12章，在安息日的冲突，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产生的憎恨，足以让他们从处处的针对耶稣到想要消灭耶稣。经文在12章的2节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在10节的时候说，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在24节又说，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在38节的时候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些人是处处的针对。但在12章的14节，经文就说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让耶稣消失不见是他们的目标。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或是他发表了什么令人惊讶的声明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耶稣所说的足以翻覆这些宗教领袖们一直以来他们引以为傲的那些宗教信念。因为耶稣是以自己来取代，所以耶稣在告诉这些门徒，在告诉这些领袖们，你们信错了，你们要信的是我。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在安息日到底在纠结些什么。在上帝的律法当中，7日之中有1日不能做工，要休息，这个是非常好的利益。毕竟对属神的子民来说，安息日是个喜乐的日子，是圣约的记号，也令人想起神6日伟大的创造。只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用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规则，将这条律法限制得死死的。所以当门徒和耶稣经过麦田的时候，门徒肚子饿了，就随手掐起麦穗来，被指控违反律法。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在别人的麦田里取麦穗吃，而是他们摘取麦穗的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他们判定就是违法的。因为规定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收割粮食的活动。紧接着在经文的第9节就记录了另外一件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这个事件在平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3章也有记载。在那里的经文有描述到耶稣他的表情还有他的情绪。在马可福音的3章1到6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为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马可这里提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耶稣为何会对这些宗教领袖们生气？因为安息日是关乎重新去审视、去重视那些被贬低的人， 重新让耗尽的人可以再度装满能量，还有要修补那些破碎的。因此，医治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正是安息日该做的事情。而这些把律法定着死死的领袖，却不要耶稣这么做。他们的心就像那个人的手一样，是枯干的。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心胸这么狭隘？为什么他们好像自以为意，一点都不太关心人？其实就是他们自认为所谓的宗教惹的祸。文士、法利赛人和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为何同样都是相信上帝、顺服律法的两群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两群人他们都想要守安息日，一边呢守得很沉重，感觉被规条压着，另一边却觉得是欢喜的美事，他们觉得是恩典。这就是宗教和福音的不同。文士、法利赛人的宗教，他们是规定，是劝告，但耶稣基督是福音，他是好消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会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你得做点什么好事，或是做好人，才能得到神明的眷顾。台湾的传统民间信仰也类似这样，在世的时候他做善事积阴德，将来死后轮回的结果可能会比较好，至少他可以不用做猪，可以做人之类的吧。疫情的期间，我们和学生青年一起看叶明翰牧师在讲台湾民间宗教的禁忌还有冲煞。叶牧师提到台湾人就怕碰到冲克犯动煞，相冲相克就是要想办法去化解它。和神明同一天生日叫做犯太岁，那就要安太岁。你动到龙气、动到胎气的，要想办法去调动风水，你可能需要放个吉祥物镇住。碰到煞的更不得了，沾染到脏东西，你更要去化解去灾。想要解掉这些厄运，宗教师们就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动作，你要去买些什么东西，满足了这些条件，你就可以消灾解厄，可以得到神明的眷顾，得到神明的喜悦。宗教都有类似的逻辑，如果我做到该做的，如果我能遵从或顺服，我就会被接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止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被全然的接纳，因此我愿意顺服。耶稣在第一个控告上用了经文三到八节来回应他们。耶稣说，大卫和他的随从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这些陈设饼，这样的行为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被指责，也有显出在条规之外其实有一些允许的例外。再者，这些门徒呢，他们不是非法工作的农民，他们是一群巡回的传道人。事实上，除了犹太人他们在律法给他们一些传统的解释跟规条以外，这些人好像并没有明显的违反在安息日的诫命。耶稣继续提出，祭司每星期都在安息日在神的殿里面做事，看来祭司在礼仪上的责任更为重要，也凌驾了安息日的规条。但是什么比安息日还大？什么比圣殿还大呢？耶稣说，有一人比这殿大，且这人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个人是安息日的主。看来耶稣质疑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看法。耶稣在第二个控告的回应是，在安息日行善是合法的。与羊相比，人不是贵重的多吗？无论是在坑里的羊，或是在耶稣面前这个手枯干的人，其实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但如果羊你都会把它拉上来了，何况是人的手得医治呢？不行善，难道你们要行恶吗？看来法利赛人对律法本身的处理方法也是令人质疑的。 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遵循律法的目的在于让你确信和上帝之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带出来的结果是，只要一提到律法，他就会很关切他的规章、他的条文这些细节。所以他们都很需要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以确保自己是遵守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律法却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运作。神的律法展现出一种爱的人生，是你为了想要回应这位为你付出如此多的上帝而选择的人生，而甘心乐意的顺服和遵守。宗教和福音截然不同，上帝的律法带你脱离自我中心，他教导我们如何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如何侍奉神、侍奉人，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而已。而宗教会走进自我中心，我要怎么样去免掉这灾，我要怎么样去得到那个福，我要做些什么可以讨神明的喜悦来保护我。原本神爱你的本意却被人添加了出人意的这些细节，所以以为可以合理的掌控，但到头来他却违背了律法的本意，甚至会削弱了律法的功能。我记得在我结婚前，有一天有个长辈跟我说，人家说女大男小，相差369比较不好。我当下心里是想说，长辈是不是要叫我去做点什么要讨吉利？接着长辈就说，因为这样婚后好像比较容易吵架。我笑笑的回应对方说，差258岁应该也是会吵架的吧。婚姻本就是人爱，本就是神爱人所设立的美好心意，当被人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细节的时候，好像到头来要结个婚都变得很难。马太福音12:8，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平行经文的马可福音2:27-28，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确认设立安息日的缘由是为了安息的需要，然而他同时也压制了为了遵守安息日而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律法主义。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他就是安息日。当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他就是安息日。他表明了自己身份，这同时就颠覆了那些宗教领袖他们自以为意的信仰。耶稣在说的是，安息日不是你们拿着一把尺和放大镜在那边抓人犯罪，抓谁犯错，而是你们自己要安静在神面前，在安息日充满喜乐，然后可以重新得力。耶稣在告诉他们的说，我是你们的弥赛亚，罪和死亡在我这里是有出口的，我就是你们的救恩，信我的就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事实上，当耶稣说身为安息日的主，我可以使你得安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呼召你安息，是要你抽出时间在身体和心灵方面定期的从工作、从辛苦困境当中停下来，而且它还包含了一层更深层的安息。大家都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上帝创造世界，最后提到上帝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这个是什么意思？难道上帝会累吗？他创造得很累，所以他安息了吗？当然不是，上帝不会累的。 那他如何安息呢？因此，另一个安息的原因就是，你很满意你的工作，实在太满意了，我可以放下了。当上帝完成创造的，完成世界的创造的之后，他说，这样很好，就安息了。有一部老电影是《火战车》，可能有人看过，是真人真事演成电影的，讲的是两位田径的选手，他们在参加1924年的时候，那时候奥运会在巴黎，在当中发生的事。其中的一位选手他就叫做李艾瑞，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拒绝在安息日那天参加比赛，所以可想而知，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原本有机会可以赢得金牌。就某个层面来看，电影好像在探讨一周要有一天的安息日，但是借着李艾瑞还有另外一位田径选手叫做哈洛，这两个人故事一对照，就带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努力，也都很想要得到金牌这份最高的殊荣。不过哈洛他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有一次他就提到说，我只有十秒钟可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另外一方面，李艾瑞却只是希望接纳他的上帝能因他欢喜，所以他就很开心地对着他姐姐说，上帝可以让我跑得更快，所以每当我跑步的时候，我都感受到他的喜悦。所以当哈洛他在休息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疲惫，他都觉得非常的疲累，但李艾瑞他即便他竭力发挥的时候，他都享有安息，他都觉得喜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隐藏在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很努力生活的表面之下，还有另一种真正需要放下，真正需要休息的，那就是自我。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证明自我的价值，我们就会很努力的去工作，想要去说服别人，说服自己，甚至是想要说服上帝，确保自己是一个好的人，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除非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得到安息，否则这个工作永远都停不下来。上帝在完成创造的伟大的行动之后，他就说，是就这样成了，然后他就安息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功之后，他也说，成了，然后得到安息的是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已经完成了的工作，他的成了指的就是那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真正会令我们困乏，会令我们疲倦的工作，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工作。各位，因为不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永远都不够好，我们也没有办法都完美，但是已经完成了，可以了，耶稣为我们摆上了。主耶稣活出的生命是我们应该要活的，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如果你的工作是依靠耶稣的成就的工作，你就会知道上帝对你很满意，你也可以对你的人生很满意，无论你的人生过得如何。就好像医生会告诉你，当你有睡眠的毛病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就会跟你说，你只有断断续续的小睡，这样是不够的，你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很深沉的睡眠。一样的道理，就算休再多的假，如果你内里的灵没有安息在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休息。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还有赦罪的恩，就能享有深刻的安息。 当这些宗教领袖明白站在眼前的耶稣要给予的爱和救恩，他们就能不再被律法辖制，也不用再用律法来咄咄逼人，也能享受安息日。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的自我认知其实是令在场的这些人非常惊讶的，因为从来没有别的老师，没有任何的信仰宗教的老师曾说出这样的声明。然而耶稣明白，有一位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且具有无限性还有超越性。这位上帝创造了世界，他使宇宙万物得以运作，所有的运作都靠神的大能。耶稣说，那个就是我。耶稣一直都是这样说的。福音书记载，耶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论及自己，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他使用的我是的措辞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因为这就是上帝用来称呼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不敢直接说出神的名，他们没有办法直呼神的名，因为他非常的神圣。然而耶稣却宣告说，当着这些宗教领袖们宣告说，这个名字就是他。在这段与耶稣与宗教领袖们为了安息日而争论的最后，马太福音12章14节这里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在马可福音3章6节他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各位，西律党啊，是支持西律王的人，西律王是代表罗马政权统治以色列人的，是最令人厌恶而且是最腐败的分封王。要知道，凡罗马帝国所征服的国家，他就会在当地设立一个统治者，罗马政权所到之处，希腊文化也就会随之而入，包括希腊神学、希腊哲学等等的观点。被征服的民族就像是以色列，他们也会感受到这些进来的这些哲学、这些神学、这些文化，他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些不道德甚至一些普世还有异教的价值观的侵犯。在这些地区就会有文化抵制的运动产生。在以色列，其实反对这样势力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要保有他们的传统，他们不希望这些异教的价值观侵犯进来。所以法利赛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遵循希伯来圣经上的教导，所以他设下许多的界限，为的就是要防止受到异教文化的污染。然而西律党人一向呢是随着时代政权在改变，法利赛人坚守传统价值。看看这两群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长久以来都彼此为敌，但现在他们有了共识，他们必须除去这个叫做耶稣的这个人。这两个群体一向不习惯合作，如今他们却走在一起。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论对宗教或者是非宗教来说，好像都是冒犯。法利赛人所采取的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要符合道德的，要循着高标准的道德，好人跟坏人分得清楚。而西律党人所支持的革新态度，他们是一种自我探索，你必须自己去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们追求思想开明，他们不喜欢妄自论断。这两种态度都是要做自己的拯救者，他们都想要自己当上帝。两者同样都反对耶稣的信息，也都导致自以为意。各位弟兄姐妹，福音没有说好人才能进来， 坏人就要出去。福音也没有说思想开明的人进来，妄下论断的人就要出去。福音在告诉我们的是，谦卑的人进来，骄傲的人出去。再用白话一点来说，福音说的是，只有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比起来，我并没有比较好，我也没有比较道德的人，可以进来。其实这个观念，耶稣早在比较早之前就有亲自告诉过法利赛人。就在前面的第九章，耶稣其实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耶稣说他不是为义人而来，他的意思并不是指有些人不需要他。这里是借用医生来比喻，只有当你发现你的健康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也就是你认为透过自我健康的管理，病情无法好转的状况下，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找医生。而你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什么呢？当然不会只想听到医生的劝告，你会希望医生有实质的介入。你不会只想要听到医生对你说，哎，没错，你确实是生病了，然后你就回家。你会希望医生可以给你一些药物，可以给你治疗。所以在这里，被耶稣称为义人的，在灵性上就跟那些不想去看医生的人一样，这些自己觉得是义人的，认为他们可以医好自己，借着成为好人，或者是遵守道德律法，就可以使自己与上帝和好。他们不觉得需要一个灵魂的医生，他们一点都不想要有人干涉他们的生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他来是为了呼召罪人。唯有那些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在灵性上无法自我拯救的人，而我们都是罪人，人人都需要耶稣。这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福音，以至于他们在安息日都无法安息，他们甚至动了杀人的念头。难道这会是安息日所允许的吗？看着福音书描述法利赛人等宗教领袖对着耶稣提出的争论，对于这些谨守上帝命令、非常熟悉律法的佼佼者，他们却无法领受安息的真意的无知，着实有一些些的感慨。然而想到我们自己已经身处并领受耶稣恩典的世代的基督徒，是否真实体会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样的真意吗？不知道做父母的有没有听孩子说过，我今天不想去教会，我今天不想上主日学。或者是你自己曾经在主日的早晨也挣扎着，我今天好不想去啊，我可不可以跟上帝请假一次？这种忧愁的呼喊可能出现在孩子、在青少年、在成人、在老人。久而久之，守安息日的喜悦沦为去教会、去崇拜的例行公事，它就显得单调又乏味。守安息日不是只有崇拜的两三个小时，守安息日可以是整天的，是充满整个人的，是整天都因为安息而心欢喜、灵平安。到教会崇拜肯定是守安息日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崇拜引导着我们去经历、去体会耶稣是安息日的主的这个真理。然而守安息日为圣，也是再一次要去记起而且去欢庆神他所特意创造的六天还有工作，然后一天停止工作，好好的去享受有主同在的这一切的美好。尤其是我们明白耶稣 是安息日的主的同时，我们更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救恩，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能够进到神这一份慈爱的命令里去遵行。安息日的停止、休息、拥抱还有享受，是充满每一分每一秒，是要使我们的生命修复，使我们得以更新，而且让我们可以更加整全的。犹太传统，他们习惯把安息日当为新娘或者是女王那样子 来爱慕。第七日既是令人极度喜爱，它也是蛮有威严，它是人全心敬畏、关注而且是爱的对象。在每个人的心的深处，我们都渴望完全，我们都想要满足，但只有让我们在其中去经历神同在的那个神圣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填补里面的空虚。所以当我们集中注意对这位王后的威严慈爱，然后对这位新娘的纯洁爱慕的时候，是充满欢乐的，而且是充满盼望的。但愿我们一起越来越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我们可以爱上安息日女王，从而更深的爱那一位爱我们的主。当然首先我们要认识，要明白，这是福音，不是宗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得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的创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设立安息日使我们安息于你。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劳苦重担都因为主耶稣的福音而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所信的基督的福音是充满爱的流动者，所以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就自然而然甘心乐意的顺服于你，遵循你的律法，是享受自由的，是享受安息的。主，谢谢你，我们领受了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